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强制社保的舆情沸腾，中共一意孤行；第二个是董小姐案，协和医学院院长王晨丢官了；第三个是白宫再上演乌克兰和平闹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8号下午将会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啊。那么根据美国白宫的日程，川普会在美东时间下午1点钟啊，就很快了啊，会见欧洲领导人啊，包括这个泽连斯基啊。那么下午2点15分会见欧洲领导人，1点钟，中间的时间并不长啊，1点钟见，2点15分见欧洲领导人，也就是说他和泽连斯基会谈的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到1个小时15分钟啊。然后下午3点钟会和欧洲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议啊。那么参加这次多边会谈的欧洲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戴恩啊。那么泽连斯基8月17号抵达这个华盛顿，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们都强烈的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不会像几年前被迫放弃克里米亚，也不会达成像1994年的无效安全保障。就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次和川普举行会谈讨论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强国，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他说和平要的是实力下的和平，绝不是屈服的和平，绝不是以牺牲欧洲人的安全为代价的和平。不过基本上我认为川普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协议当成一个交易，他就不懂得政治，就他没搞清楚，就是在政治语境下的交易，有些交易是不能交易的，有些标的是能交易，有些交易是不能交标的，有些标的是不能够交易，这才是政治。在这件事情上，乌克兰是不可能退让，说我不要克里米亚，我就跟你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川普在浪费时间，浪费国际政治资源，美国的国际政治资源也在浪费美国的时间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6号签署法令啊，制裁55家企业和39个个人，原因是这些公司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零部件以及开发无人机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被制裁的中国企业包括浙江联鑫机械、哈尔滨冰奥科技、深圳的天宫导航科技啊。那么乌克兰国家制裁委员会的弗拉修克说，这些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零部件，包括发动机、路由器、摄像头、芯片、晶体管、电阻器等等，助长了俄军无人机的能力发展。弗拉修克指出，因为俄罗斯得到零部件和智能解决方案，俄罗斯生产无人机已经具备了自动导引、瞄准目标功能，并且具备视觉追踪和反干扰能力啊。这是第二、第三。澎湃新闻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官网8月15号显示，吉旭明成为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那么中科院院士王晨因为董习英案黯然下台。王晨是2018年1月出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协和医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一个机构两个招牌。那么当年9月王晨就在协和医学院搞4+4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啊。其实王晨搞这个教育模式就是为了走后门，没有别的，为了他跟其他资源进行交易啊。那么今年4月中日友好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闹婚外情，牵出实习医师董希莹的学历造假和博士论文造假。8月15号，卫健委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对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五家机构的19名人员问责，其中就包括董希云的指导老师工程院院士邱桂兴、让他退休、那么卫健委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没有提到王晨的问题和处分，我们现在就知道了，王晨丢掉了协和医院院长的职务、那么与此同时，中科院官网的院领导栏目当中，王晨作为副院长的页面也消失了，也就是说王晨应该就离任了。不过呢，中科院并没有正式的宣布王晨作为副院长的离任。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在董希莹案件当中，中科院副院长兼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晨被撤职，这是这个案件中最大的瓜。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京都警方8月18号宣布逮捕了今年6月在日本京都用刀 砍伤中国游客的凶手。这名凶手是一名中国男子，现年36岁，非法滞留日本，从事旅游业。事发在6月6号晚上8点，行凶的这名中国人去酒店派发旅行宣传单、他和一名中国旅游团的游客发生口角，那么中国旅游团随后离开酒店，没有走多远，这名中国人和中国游客再次起了争执，那么受伤的游客是去劝架被砍伤，伤口从右锁骨一直延伸到右腹部，那么治疗之后没有生命危险。那么最近中国游客在日本多次受到袭击，7月31号两名中国游客在东京神田站附近被四个人用铁棍打伤，那么东京警方把事件定性为伤害事件，正在追捕作案人员。8月1号一名中国游客在大阪被人箍颈、勒颈抢劫，那么警方拘留了一名日本疑犯。那中国政府政治操弄，把这袭击事件说是中国对中国人的这个反华浪潮、结果这件事情在中国网上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那么现在6月份的案件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做的案。那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操弄，还是政治操弄。另外，南昌市青云浦区警方通报，8月10号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发生了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持剪刀行凶，导致一死一伤。受害者刘某某是外交学院的大一学生，警情通报说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有精神病史。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位外交学院大一的刘同学啊，其实下个学期就大二了，在梅湖景区游玩，他当时呢专门穿了汉服在景点拍照，汉服或者叫唐装啊。这个徐某某呢就误以为这刘同学穿的是和服啊，当场就拿出剪刀对刘同学刺了十几刀，刘同学的颈动脉、腹部多处受伤，最后伤重不治。有网友说，你既要让人看南京照相馆来培养精神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精神病不断的在作案。这是第四、第五。界面新闻报道，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8月16号山洪爆发，造成10人死亡，2人失踪。事发时有5个家庭，总共13人在巴彦淖尔市的棺材山的河滩上野营。那么洪水在晚上10点突然发生啊，山洪爆发，13人都被冲走，就一个人获救。那么搜救人员发现了4辆汽车，那么基本上13个人在他们 结果只有两个人获救啊，只有两个人获救。那么这个营地不是一个正规的露营的营地，属于野外的场所。那蒙古人呢，内蒙古的喜欢夏天在河滩露营啊，那因为夏天啊，但是实际上这非常危险，因为夏季山洪爆发来得快，流量也很大，那么上游下雨，下游很难发现和察觉，所以山洪短时间之内形成，很短时间形成，逃生时间非常短。那么今年7月23号内蒙古也出现多次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不要靠近河岸露营，露营要稍微要离开那个地势要高一点。第八、第六啊，中央电视台报道，广东省疾控中心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10号到16号这一个星期，广东省新增加了830例疾控肯亚热的本地案例啊。那么其中佛山644例，广州85，湛江22，深圳惠州各16例，珠海10例，基本上遍地开花了啊。那么截止目前，广东省累计报告了9900多例疾控肯亚热的案例啊，病例啊。那么中国国家疾控局把六个省列为疾控肯亚热一类疫区，这六个省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海南、云南。新京报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启勇说，这次疾控肯亚热病毒的疫情发现的比较晚，这是大规模爆发的原因之一。另外，香港明报8月4号报道说，佛山顺德的药房老板6月初就发现有村民感染了疾控肯亚热，但是没，当时他已经报告，但是没有引起防疫部门的注意，顺德就是这个疫情的源头。顺德区卫健局直到7月15号才发通报，就6月初已经，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到7月8号就是正式发现这个疫情。这是你发现中国每次，上次武汉肺炎疫情也是这样，也是拖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所以它不爆发好像有点对不起你啊，你都拖成这样了，真的是啊。第七，香港政府办公室改用中国大陆饮用水供应商的事件情况突变啊。那么之前呢，就国产饮用水供应商被揭发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那么香港政府8月16号突然终止了其中有一家供应商叫新鼎新供应商的合同，说警方会介入调查。结果是香港电台今天报道说，香港警察8月18号拘捕了一男一女，另外还在通缉另外一名男子。警方说这三个人向政府供水的时候涉嫌欺诈。法广报道说，今年6月有一家叫新鼎新的商贸公司中标这个政府的供水合同，那么合约价值是5300万，向香港岛的政府办公室提供188万桶叫新乐观音山牌的饮用水，这鬼都没听说过啊。结果这家新鼎新的公司说饮用水是广东乐百氏生产，结果警察局一去问，广东乐百氏说他根本没有这个向新鼎新供应这个香港的饮用水。那么而且发现这个新鼎新只是一对香港夫妻成立的，那么负责饮用水合同的政府的物流署和中央投币同标委员会都没有进行背景调查，都没有查他是谁啊，就把合同给了他啊。那么香港政府官员在采购的时候曾经暗示要给中国供应商更多的机会。香港现在流行什么？流行中国优先啊，川普提出是美国优先，香港提出中国优先，所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它的形象荡然无存。 因为这件事情，香港这件事情做了几十年都没问题，当一提出中国优先的时候，问题就跑出来。为什么？它就不是国际都会呀！啊，第八，《明报》报道，参加9月3号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的解放军部队，8月16号阅兵部队啊，这个8月16号晚上在天安门举行第二次彩排。那么这次彩排有4万人参加，陆军海军的武器装备都参加了这次彩排。那么这次彩排步兵方阵和各种这个武器装备要经过建国门到复兴门的长安街，全长是 6.7 公里。参与彩排的包括陆军的坦克、海军的无人载具、水下无人载具。那么在空中彩排出现了歼35跟歼15T 的战机。那么那有可能意味着中国会在阅兵式上展示他的新的武器装备。南华早报报道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越南的国家主席梁强都会出席9月3号的抗战纪念阅兵式。那么十年前的2015年的阅兵式，当时马来西亚派的是首相特使叫黄家定，印尼派的是文化统筹部长叫马哈拉尼。另外柬埔寨、老挝、缅甸就会派领导人参加。他们是先去参加天津的上合组织峰会，然后再去北京参加阅兵式。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斯洛伐克总理费佐、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已经确认会出席阅兵式。那么到目前为止，西方领导人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说要去参加阅兵式。南华早报报道说，欧洲驻北京特使正在讨论不准备参加中国9月3号的阅兵式，原因是普京会出席这个阅兵式，那么而且俄罗斯军队也可能会出席阅兵式。这是第八、第九。第一财经报道，上证指数8月18号盘中升到了 3731.69 点，突破了2021年2月18号的高点，刷新十年来的新高。深圳成分股指数叫成指，盘中是报11919点，11919点，打破了去年10月的高位。上证指数收盘是3728点，升了31点，涨幅是 0.85。 深成指收报是11835点，升了200点，涨幅是 1.73。 那么成交是 2.76 万亿，总共有4000只股票上升。那么另外8月18号上午10点34分A 股的总市值突破100万亿，这是 A 股历史上第一次突破100万亿。那么中金公司说，这一轮 A 股上升是市场资金结构性改善、赚钱效应带动增量资金入市，对市场表现形成支撑。不过呢，这叫赚钱效应，就是你看见你赚钱了我也进去买，这叫赚钱效应。那么我认为呢，中国经济疲软，而且企业没有盈利，股票很难涨。基本上这轮股市没有上升的基本面支撑。那基本上中国股市有网友发帖说， A 股的这个剧情，这一轮上涨的剧情，他说这个剧情味道我太熟悉了，用连续的不讲道理的上涨打每一个看空的人的脸，你越怀疑它涨得越猛，等到把空头的心理击溃的时候，全民就开始参与，那么增量资金就开始入场，那么价量齐升，就上演最后的疯狂。最后的疯狂的结果是啥？他没有写啊，大家看一下去年10月你就知道啊。所以股市有风险， 入市要小心啊。这是第九、第十。据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宣布，从明年1月1号开始，对军人、公务员和公立学校的老师持有中国大陆证件的情况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检查机制。如果发现违规或者不配合调查的人，会按照规定处理，最重的可以被免职。陆委会指出，根据两岸条例的规定，台湾人民如果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护照，将会丧失台湾人民的身份，军人、公务员以及公立学校教师的身份以及忠诚度不容模糊啊。台湾政府今年以来对全国军公教人员进行了清查，发现少部分人持有中国大陆身件或者不配合调查。这是第十一。 CBS 报道，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8月17号通报，有一名麻疹病患者7月29号到30号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活动，和患者同时在机场的旅客有感染麻疹病毒的风险，请旅客自我监测到8月20号7月29号到30号，记住这个时间，纽瓦克机场啊，你要是去了的话，你要自己观察一下。那么这位麻疹患者是7月29号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半在机场的 C 航站楼啊，那么9月30号下午1点半到晚上7点半出现在 A 航站楼啊。那么如果有人被感染，那么会在8月20号左右出现麻疹的症状啊。卫生官员强调，出现症状的民众在前往医院就诊前要先联系当地卫生单位或者是你的家庭医生，避免进一步的传播啊。美国德州今年1月爆发麻疹疫情，那么现在已经扩散到了30多个州，截止8月5号美国疾控中心已经报告了1356例麻疹病例，那么基本上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有一个反对疫苗的卫生部长啊，川普任命了一个反对疫苗的卫生部长，所以这些疫情就很难控制。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疫苗是控制疫情的唯一的可靠的手段，但是这个卫生部长不相信啊，这个混蛋啊。十二，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法院8月18号裁定，对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Qantas 罚款9000万澳元，理由是澳航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解雇了1820名地勤人员，违反了公平工作法。这是澳大利亚在劳资领域最大一笔罚款。9000万澳元罚款当中，5000万将会支付给提起诉讼的澳大利亚运输工人工会，其余的4000万具体去向由后续听证会确定。那么去年12月澳航已经同意向1820名被裁的人员支付总计1.2亿澳元的赔偿。法官麦克尔里表示，尽管澳航声明存在商业需要，但是澳航的行为违法，他希望这项罚款对受到经济利益诱惑或者违反劳动法的公司起到阻吓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强制社保，强制社保舆情很大，中共一意孤行啊。那么针对9月1号实施强制社保引发的巨大社会舆情，人民日报8月17号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所谓的全民强制社保不可误读政策误导公众。文章说，近期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引发热议，其中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文章说，话题的源头是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那么相关内容概而言之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不管用什么形式约定不缴社保，法院都会认定无效。如果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保，劳动者离职时要求支付赔偿，打官司会胜诉。文章强调，这次司法解释没有创设新规，而是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消除全国不同地区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并非现在才强制。按照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缴纳社保本身就有强制性，并非覆盖全民，而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那么文章强调，少数自媒体为博眼球，冠以全民、强制、新规等字眼，会误导公众，制造混乱。文章最后说，于个人而言，社保是生存底线，不是可选附加项。这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那我就直接讲结果，还有后面还有很长，我就不念了啊。我直接讲结果，就再谈到中小微企业面对强制社保政策的困境，人民日报是这么说的，他说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解题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丰富助企纾困的政策工具箱，从政务服务到金融支持，从营商环境到执法司法，从稳外贸到内需，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方为长久之计，多赢之举。结论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解决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没有能力缴纳社保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并没有啊！他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这个浮夸之词，但是没有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强制社保有没有因为汹汹舆情而停止或者是暂停？也没有。也就是说，吵归吵，强制社保继续推进啊。这是我先把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文章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然后我现在再翻过来再反驳一下人民日报所谓政策误读、误导公众对自媒体的污蔑，包括我了啊，我也是自媒体啊。第一，社保法、劳动合同法都规定社保是强制执行，没有任何人否定啊。人民日报是在假设一个虚假的错误，然后去反驳这个错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社保的覆盖率只有不到 30%， 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都没有购买社保，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吗？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它没有制定新的法律，这是当然，司法解释从来不是制定新的法律，但是这次司法解释有一个新的规定。什么新的规定？只要员工去告企业没有买社保，并且要求企业赔偿，法院就支持员工，这是新的规定，之前是没有的。这个规定就会迫使中小微企业的老板买社保，否则呢，中小微的企业就会因为员工告发导致巨大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成是强制社保的原因，这没有误读，也没有误导，这非常简单，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人民日报明明知道他装傻在胡说八道。那么社保用于职工，这也是常识，没有误读。文章最后说，于个人而言，社保是生命底线、生存底线，不是可选附加项，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中国现在的社保能够给中国的员工提供生存底线，广大职工当然愿意参与。中国人最没有安全感啊，中国人非常需要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中共无能也无耻，乱搞一气，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中国人是最没安全感。 如果社保能够达到给老百姓提供给职工提供一个生存底线这样的效果，人民一定会买账，职工一定会买账。问题是现在的社保本身就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第一，亏空巨大，不仅亏空巨大，还被政府挪用，毫无财政纪律和安全性，你让谁相信你？这是第一。第二，社保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财政供养人员就是体制内成为社保的主要受益者，职工只是贡献，收益非常低，农民就被抛弃，这第二。第三，中国政府居然随意修改社保条件，你一下子延长社保缴纳期限，一下子又推迟退休年龄，你既然是强制社保，你就应该强制，就有强制社保的纪律和合约精神，结果你自己完全放飞，你抛弃社保当然是应有的反应，对不对？你政府，你现在告诉我，我原来讲的是15年，你突然告诉我要交20年，你再过2年你跟我说不行，我们这还是不够，你改25年怎么办？25年我还领吗？这啊，原来讲60岁退休，过2年你说啊，我们现在改63岁退休，再过2年你说65岁退休，你不断的推迟怎么办？政府怎么能够修改社保条件？这真的是胡作非为，这就是。所以现在的社保危机，始作俑者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他自己，中国政府乱政乱搞的结果。财新网8月18号发表了一篇述评，这篇述评文章写得非常好，它的题目是如何化解社保的信任危机。这问题的根本就是信任危机啊，信任危机。这个述评写的水平很高，他说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调查，职工养老保险叫遵缴率，遵缴率是什么呢？遵缴率就是社保真的去缴费和参加社保的人的比例，就我参加社保但是我不缴费，我就停掉了。是多少呢？就是它还不是这个参保人员跟职工人数的比啊，这叫遵缴率，就是我参加社保但是我继续交缴费的人员原来是多少。遵缴率2011年就是社保法实施当年，就是2011年，当年是多少？85。到了2022年，11年之后跌到了 80.8。而且每年中断缴费的人数，2011年是2956万，就3千万。到了2022年是6325万，翻了一倍。对吧？就是2011年有3000万人停止缴费，不缴了，不交了。到了2022年有多少人？6300万，翻了一倍多。所以2024年中国延长缴费年限，延迟退休年龄，导致了遵缴费暴跌。没有数据出来，但是肯定是暴跌。这是今年出这个政策的原因。那文章述评指出，劳动者用脚投票的选择背后，反映出他们对制度难以形成共识和信心，问题究竟在哪里？文章说，探索前行30年后，当前社保制度面临着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公平性，二是持续性，述评说。即便在全球范围之内，中国社保缴费负担也是积重啊，积是畸形的积，就是不正常的重啊，负担重。他说呢，前五项险种啊，五险一金嘛，一金不算，就前五险缴费额占职工工资的35%，用人单位的费率达到27%。从严格意义上讲，社保并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福利，它高费率之外 近年来的征管又交给了税务部门，性质上更接近税收，这说的没错。他说痛点在于社保的养老缴费存在的累退性。累退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缴费额占工资的比例负相关。什么叫负相关？你就是工资越高，这个社保缴费占比越低，工资越低，社保缴费占比越高。简单的说就叫劫贫济富。以上海为例，去年上海社保缴费基数上限是7384元，下限是3692元，上下限啊，一个是上限是7384元，下限是36921元啊。那么缴费的这个缴费率是工资的36%啊，以月薪4000元的低收入职工来算，4000块钱他工资社保缴费占他实际收入的82.4%。4000块钱占他的收入的82.4%，月薪20000中等收入，社保缴费占实际收入40%，降下来了吧？降只有那个的一半，只有4000块的一半。好，到了10万块钱高收入的职工，社保费用占他实际收入13.8%，这是什么？这就是劫贫济富。书评指出，另一重不公平横亘在城乡之间，体制内外，滋长多年且根基牢固，这说得非常对啊。他说其中养老保险最为典型，他说在中国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城乡居民执行三套不同的缴费和待遇发放机制啊。机关事业单位过去长期不缴费，由财政承担啊。那么退休金的替代率至少达到80%。什么叫退休金的替代率？就是我退休之后我拿到的钱跟我上班的时候拿到的钱的替代率，就是我能拿到多少。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至少拿到80%，就是我不上班我能拿到工资的80%，有的是100%，就是我跟上班跟不上班我拿到工资是一样啊。那么职工企业职工替代率不超过50%。我原来在单位拿6000块钱，就是企业职工啊，那我在退休之后我拿不到3000块啊，差距大嘛，差距非常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一个是6099，一个是3148，城乡居民只有204啊。书评强调两点：一，机关事业单位缴费的合规与稳定性更高更好，然后它的缴费基数更高，还有职业年金这个强制覆盖，所以使得体制内外差距在体制并轨之后反而进一步的拉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养老保险体制内外并轨在去年9月完成，但是这笔涉及老人跟中人的老人老制度、中人中制度、老人中人他们都有历史欠账，就他们原来没有给的这个没有付的这个公款、养老金公款，它就叫欠账，以及对现在养老金的压力，都是在岗职工来承担，公平吗？非常不公平。还有就是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中国现有的社保制度可持续风险不可回避。书评说，包括19届五中全会学习辅助辅导百问、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三项研究都指出，基于2020年的情况推演，如果各个测算条件不变，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会在2035年前后耗尽。文章强调，凡此种种，正说明这次 有关社保的大讨论，看似是由司法解释点燃，实则是制度迈向深水区之后必然会敲响的警钟。他提醒决策者，改革应向制度内求解。文章认为，在上述结构性矛盾尚未厘清的前提下，只是对职工和企业加紧催缴、拉高基数，不仅加重了缴费的负担，甚至有企业为了维持经营而裁员降薪，由最弱势的劳动者承担最终生存压力，对社保体系运转更无异于竭泽而渔。说得好吗？说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官方媒体当中，这是我见到的讲的最公道、最深刻、最准确的一篇文章，讲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水平很高啊，都讲到的问题的关键啊。知乎上有一个提问，说这个至今为止让你感到最荒谬的事情是什么？有个网友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最近呢大环境不好，就讲中国经济不好，现在讲中国经济不好这个话都不能这样讲，都叫大环境不好，就赖来赖去，反正大家都知道在说啥。他说最近大环境不好，到处裁员。吃饭的时候和他父亲呢聊起公司有人加班猝死，还不到30岁，他说我感叹好可怜。他说爸爸说那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娇生惯养，吃不了苦。然后他就说原来上一辈是这样看我们这一辈的呀，我想起那些掌权人也是这样看待这一批打工人的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生活状态改观了，但是实际上你发现没，你看这个父亲讲的话你就知道，中国人还没有进入了文明的状态。强制社保的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农民一个月拿只能拿到206块，而且是关系户才能拿到所谓的养老金，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野蛮，是一种什么？制度性的歧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对体制内外也是一样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今天我们的时间控制得很好。情况坐标上海，坐标上海。从2022年开始第一次看王老师的节目，当时墙内宣传房地产暂时动荡，但听了王老师的节目，我依然卖掉了我和我父母名下的三套房，当时还和父母吵了一架。现在是2025年，我看我卖掉的房子已经接近腰斩。王老师帮了很多人，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我和父母租房住，剩下的钱足够让我的家庭过上比较自在的生活。在此代表我的家人由衷的感谢王老师，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让更多人受益啊！谢谢啊，谢谢，感谢啊，感谢你们的支持。我只是据实以报，我并没有通天的本领啊，我只是据实以报。实际上，我报告的真相才是帮助大家的做的决策，不是我的建议起作用，是真相起的作用，真相的力量更大啊。情况：西部省会城市医保局前日召集医院开会，基金监管处领导传达习的讲话精神。关于未来医保基金一共三点，做好存量，没有增量，规划减量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会黄啊，这件事情会黄，大家做好准备，就这意思啊。那你想一下，如果现在还会啊，在现有的情况下再做减量，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好多医院要倒闭，好多医院要倒闭。但是你看一下，现在生意最火的是哪里？就是医院啊，医院生意真火。那为什么生意火还会倒闭？两点，第一点，生意集中在大医院，小医院不行，特别是中等医院，中等医院死得最难看。为什么？它规模又上去了，费用上去了，但它收入不行，收入上不来。所以呢，中型医院问题最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医保局的费用跟医院的结款非常缓慢，因为医保局钱都在医保局控制，那么是收入下降的很快，他就发向医院发放这个医保资金的速度就放慢，医院就拖欠他们的钱，一拖欠他就死定，医院就会死掉，就是这个问题，就这两个问题啊。情况广东珠海市，早在两年前，所有小企业都被要求强制给员工交社保，老板出大头，员工出小头，估计当局把珠海市当作试点试验区，觉得不错，所以估计在全国推广强制的社保。珠海没有代表性，为什么？珠海的中小企业并不多啊，珠海的经济并不发达，在珠海的中小企业不多的原因，是因为珠海靠着谁？靠着澳门。澳门自己的苦哈哈，原来澳门还挺发达，因为有赌场，现在赌业共产党不让别人搞赌，所以澳门不兴旺，珠海也不发达。珠江两岸只望一边，这有点像马路，马路上的生意也是一样的，马路这条马路旺就旺一边，另外一边就不旺啊。长三角珠三角也是一样，长三角珠三角只望一边，这边就不旺，长三角这边旺，这边不旺，珠三角也是一样，珠海那边不旺，香港这边旺，靠香港这边旺，基本上这样。所以珠海有没有，珠海长三角大量的中小企业，就是你看哈，经济越旺的地区，中小企业越多，中小企业越多，这件事情越不好办啊。你要是再往北去，北边没事儿，你去北方，你去东北试试，东北没问题。这件事情就经济越发达的去越有问题，但是经济越发达的越有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就越大。为什么？就业岗位在这地方。观点一个，末代王朝的晚期，越是经济急速崩溃，官员越是加快速度和力度，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他们都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此时不捞就怕捞不到了。中共的官员的想法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迫切的希望是把手上的权力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变现。官员和权贵没有人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这是话是对的。没有中共，没有官员在乎这个国家未来。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利益。有没有达到最大化？升官是为了有足够大的权力，贪污更多的钱，这是本质。这是本质。情绪作为资深牛马，你的政策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割韭菜？我们能不清楚吗？说的也是啊。观点，个税加企业所得税，还有商品增值税，现在又要求小微企业强制社保，直接就是不让小微企业活了。是的，啊，那是不好活，现在是不好活。如果社保出来的话，真的强制每家都要，我觉得很多是中小微企业活过去的不会超过一半，不会超过一半。别的不说，你就说餐厅我很清楚，都是将将活的，将将吊着一口气，这绳子一勒就断气了啊。观点，中共现在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强制社保就杀鸡取卵，刨韭菜根儿。老百姓现在需要的不是社保，而是当下经济崩溃的情况能够活下去。老百姓要的是工作岗位， 没有让你发钱，你给我份工作，我去打工养活自己。老百姓要的是这个，这个就要不到啊。情绪无论人民日报这个肉喇叭讲什么屎尿屁都没有用，我们就是误会怎么了？我们就是误会什么都不会误会中共，搜刮民脂民膏以维持自身存在的决心啊。观点矛盾点，他一方面在强制企业交社保，另一方面失业潮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还有25岁以上的不配有工作的奇葩问题。所谓的社保在中国不过是由庞氏骗局逐渐变演变成人头税啊，这倒也是。社保是人头，社保是税，这个没有疑问啊。热社保不是费，是税，而且它不是保，它不是保险啊，它不是保险，它不能保提供担保啊，它更像，它甚至连台账都不是。台账你还好，台账我交的钱，我交的账号里面，我交了100块钱进去，这账上就有100块钱，我会从这从账上领这100块钱。我至少这100块钱在，对吗？我领的钱不会超过这100块钱，我心甘情愿，因为我交了这100块钱，你得给我发这100块钱，包括企业，你比如说我交100块钱，企业交了200块钱，我总共300块钱，我慢慢的把这300块钱领回来，这个合理吗？合理。但问题你不是这样，你是把这钱全部扔这个水池子里面，这个体制内舀水的勺子大很大。我们舀水的勺子小，你舀一勺我舀一勺，我哪舀得过你，那水池里面一下就舀干了，就这个问题啊，这不公平，那为什么要交？观点，约定不交社保无效，不是新规定，最高法院现在出司法解释，宣传效果大于指导审判，主要目的是鼓励员工揭发企业煽动底层互害，说的对，就这意思。他主要是目的就是煽动啊，企业目的是煽动，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煽动，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搞你老板，搞得老板不敢不交啊。观点，新生人口持续减少，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说的对，一人养四个老人，收多高的社保税都不够发，嗯。现在是3个人养2个，现在3个养2个，你再看慢慢看吧啊，你看看呢，你能到时候等你退休的时候是1人养2个，你看看你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啊？观点，强制社保是一个信号。当初张爱玲参加会议穿旗袍被批评。他分析了这个信号之后离开了大陆。朋友鉴于最近接连出现的各种恶政，果断注销经销经营了十几年的企业，甚至决绝到注销企业相关的各类账号，以求降低痕迹，防止后患。后续被当作肥羊宰一刀。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个体户相继这样操作之后，经济衰退的恶果会超出大家想象，是这样，说得对，都不傻，谁比谁傻，谁都不比谁傻，谁傻。情况，我是国企，煤炭行业，去年招标还有十几家公司抢着进来，今年已经没有人来了，已经中标的公司也是不给钱不干活啊，我们领导愁坏了，我希望这种僵尸企业快点倒闭啊。不给钱不干活，这就现在都懂了。越是国企，越是央企，他娘的越坏，千万不能够啊！这个垫钱，原来垫资，大量垫资，央企坏的坏透了啊！观点，今天在大街上看的几个中学生，满嘴脏话，骂骂咧咧，我不禁让我想到在韩国看到的中小学生彬彬有礼，如此大的对比足以证明在中共统治下所谓的素质教育就是一个笑话，往大的看整个治理体系就是一滩烂泥，是的。观点，白纸让我们看到只有直接伤害及集体中国人利益的事情 才会发生全国性的集体性抗议。江油向我们正表明，大家即便是关心他人利益，但也很难做出实际行动。所以我认为，如果强制缴纳社保，它产生的负面效果，拒缴增多，企业倒闭，池子里的水干得越快，确实是一个全国性事件的契机。不过社保要彻底发不出钱来，还有好长的时间，所以短期之内没有换天地的希望。天天指着换天地，不要指望这个，不要这么想。如果天天指望着我做一件事情就能改天换地，那你就啥都不要干。为啥？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会干，哪个会引发。所以不要这么想。这么想的人是什么人？这么想的人永远是成不了事的人。你要成事情，绝对不能想我一口吃个胖子啊。为什么？那我们永远是积小成成大成啊，积小功成大功。你每一件事情往前走一步，每一件事情往前走一步，你最终才能达到那个目标。你不知道你这一步哪一步会达到那个目标的啊，永远不要去想。就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去做一踏踏实实的每件事情往前走啊。观点，我是90年生人，22年开始看王老师节目。我是一个天生逻辑能力比较强的人，在没有翻墙之前，靠逻辑能力自我觉醒，逐渐了解中共的真面目。22年翻墙后看到王老师的节目，简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一直到现在我每天不落的看完两档节目。别的油管博主我也关注，但王老师的节目最具真实，最有力量。王老师的节目无论多忙都会看完，感谢王老师，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观点，看王老师节目有两年了，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以前混混沌沌，王老师不仅讲经济，讲世界观，对事物应有的态度，很多事学校、父母、职场都不会教给你，并且评论是长报金句，真情流露，十分幸运遇见这个频道，谢谢啊，谢谢。提问，对于很多润出来的朋友来说，在海外拿绿卡不算是真移民，要得到所在国的护照才算，我很迷茫，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是什么迷茫？这个还是那个问题。中国经济成长了40年，中国经济成长40年，它带来的一个思维惯性是什么？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机遇最多的国家。中国市场虽然目前还很不完善，但是未来中国是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就是一个大家对中国的看法。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算去了海外，他也保留中国护照，觉得万一有机会我还能冲回去捡一下。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愿意把中国护照换掉的原因啊。这是就是说他其实半个身子移民吧啊，就是先避免祸啊，避祸心态啊。但是又看着啊，看着你看，很多人喜欢我们讲坏事。为什么会喜欢讲坏事？只要你他讲不没那么坏呢，都不高兴。为啥？那证明我出来坏了，出来错了。很多中国人是这样的心态啊。我直白的讲，就是你他希望你报道的新闻全是坏的，好的一件事情不能讲啊，这不客观啊。在中国，它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有坏的事情，也有好的事情，也有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我也讲的，但是很多人不高兴。我只要讲好的政策，就没有流量啊，不愿意看这东西啊。但是不应该这么去看待，不应该这么去，不是中国，是全世界都不应该这么看待。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多面，它是个多面的啊，它到底发生。当然这个世界上我们最要关注的是什么？最要关注的是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坏的事情对你才有影响，好的事情是自然应该有的。 但是有些好的事情它也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也要报道，什么事情都要报道。所以什么叫客观？客观就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情况，真实发生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东西是什么？是真相，真的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拿绿卡，原来很多人就拿绿卡不想拿护照，他就觉得哎，中国还是有机会。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疫情之后，基本上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开始这有个过程，就是大部分人开始换护照了，觉得没戏了。这也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希望就没有了。这不仅仅是海外的人希望没有了，在国内的人希望也没有了，这就是现状。所以拿护照也好，拿不拿护照，拿绿卡也好，其实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我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定位。所以不可强求，这个还是一个这个，它反映的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没戏，我也不稀罕那个机会，我在这做的挺好，我干嘛还拿他的护照？我拿这里的护照，我变成这里人，我能够参与政治参与，我能投票，我能对这个国家产生影响，我既来之则安之，对吗？这是一种想法。那么还有人，我刚才讲还有一种想法，这都你说哪个对哪个错，都没有对错，都是站在他自己的利益考虑，不同的认知做的不同的选择，好吧？啥情况？卡了吗？好吧，OK，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